弟兄姊妹晚安，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多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教会，来到有晚堂的崇拜。求主你都纪念今天晚上所讲的信息，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，并且能够真的可以经历上帝的信心，从而有更多的学习。纪念孩子仍然在身体软弱的当中仍然正道，求主加力，祈祷奉主名求，阿门。马可福音第一章是记载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呢，系啦，揿翻转头先。系啦，耶稣马可福音第一章咧就系记载耶稣出嚟传道之前咧，施洗约翰咧就为咗耶稣嚟到去受浸。咁耶稣咧经过魔鬼试探啦，开始咗加利利嘅传道啊。咁佢先呼召咗四位嘅门徒啦，咁然后咧就一连串经过赶鬼嘅服侍啦，马不停蹄啦，咁就好多好多人咧都认识耶稣，咁好多嘅人咧都惊讶佢耶稣嘅能力，咁喺当时嚟讲，耶稣嘅名声传遍加利利，亦都好多人咧都好想嚟到去见耶稣，尤其是有一个患大麻风嘅人，佢痊愈咗之后，佢就将耶稣嘅作为周围同人嚟到去讲，因为咁嘅缘故，耶稣入唔到城，佢哋只可耶稣只可以咧喺旷野出边咧嚟到去同人嚟到分享。但系当耶稣去到唔同嘅地方，人千方百计咧都好想咧嚟到去到耶稣嘅面前。系啦，咁我哋咧谂下我哋教会啦。咁其实咧教会咧最近都有好多嘅活动。喺疫情之后，我哋嘅教会咧就喺复活节有台湾高雄嘅短宣啦，咁就去到障碍家园参加呢个短宣。其实九位嘅弟兄姊妹里面嚟自唔同嘅团契，咁佢哋咧浩浩荡荡咁就参与咗呢一次嘅短宣嘅行程。咁我哋教会5月21日，如果有去过奉德自修室嘅，咁嗰日咧，我哋咧都有个祈祷会，特别咧希望咧呢一个地方成为传福音嘅平台。大家其实去嘅人个心情点啊？众志成城，好想做啲嘢，大家都好齐心。好啦，咁琴日咧就系5月26日，如果有嚟嘅，大家都记得。做過啲咩嘢？印尼姐姐同樂日喺專浸嚟講，第一次搞呢個聚會啊！參加嘅弟兄姊妹都好同心啊！咁尤其是你見到下邊嗰幅相咧，又紅又白，咁其實咧佢哋係做一啲嘅吉路指示宣傳，希望啲姐姐可以嚟到我哋教會啊！其實，当我哋讲今日嘅讲题咧，众志成城咧，就系话俾佢知，就系我哋咧集中我哋嘅力量，履行圣经嘅教导，以至咧由我哋信主到现在，我哋都听好多大使命，大家都会记起马太福音28章最后嗰3节18至20节大使命啊，其实我哋就系真系要实行。以致我哋要積極參與。聖經教導我哋點呢？我哋一起讀。務要傳道，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，並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樣份責備人、警戒人、勸勉人。這個呢，在提摩太後書，保羅這樣來到去講。當我哋大家來到去熱心，來到去傳道，去見證基督，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这件事我们是很积极来到去做。就好像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的记载，信主的人每日都增加，愿意归主，教会复兴，弟兄姊妹热心侍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。 既然我哋祷告领受咗呢个传福音嘅意象，明白到传福音对我哋嘅重要，我哋就努力去做。喺箴言里面有一句咧，我哋经常都会记住嘅，就系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咁所以教会嘅教牧同埋领袖，佢哋先要领受咗呢个异象，心里面有呢个负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其实咧都谂翻起啦，呢一个系一个咩嚟噶？系一个城堡。我哋咧记住咧，嗰度咧中间有条楼梯由地下行到上去嗰个位置。咁其实咧，我哋咧就系讲到啦，今日嘅其中一个分题就系领受异象啦。我哋由一个人开始，一个人。咁其实耶稣传讲福音咧，就系让人嚟到去领受呢个异象，让更多嘅人得到福音嘅好处。耶稣佢有嗰种好非凡嘅魅力，以致有好多嘅人都好想跟住佢。但系同时间，如果你睇五节之后，你会睇到有文士嚟到去妒忌佢。耶稣又再一次行呢个神迹，异象由一个人开始之后咧，聚集一班有心嘅人。就好似我哋睇圣经，佢话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。是用四个人抬来的。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，其实这一件事在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有记载，但是他们没有讲得那么仔细，是由一个人带着四个人。所以当我再去看回新译本的圣经里面，他的翻译就更简单，他就说有些人，没有讲多少个人。咁事情嘅发展就係四个人将个房顶拆通咗，然后就将个毯子除下来，啱啱好就放正喺耶稣嘅面前，之后就话赦免佢嘅罪，咁跟住个毯子就将个褥子就攞走。当时有好多嘅人一听见耶稣嘅名就会咧跟住耶稣，去到边耶稣去到边，他们就跟着去到边。可以当时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很想看耶稣一些化腐朽为神奇的事。当他们未听到耶稣讲道，但是他们就已经聚集一起。耶稣当然是跟他们来到去讲道。耶稣的医人的神迹，他不是主要来到这个地上是医人这个目的，而是有些人就认为他是一个行走江湖的神医，能医百病，起死回生。所以有很多的人千方百计将这个毯子送到耶稣的前面。毯子当时来说他未必是来听到，但是他的朋友亦都好想佢得医治，最终毯子得医治，而且将佢嘅罪都赦免。第二就系咧异象嘅传递，喺马太、路加里边都分别咧记载呢一件事，但系咧只有马可嘅记载咧系由一个人传俾四个人。喺当时嚟讲，其实佢哋要有揾到一个共同嘅方向，呢一个异象由一个人传递到俾这些人，而抬毯子嘅过程都要需要有四个人。试想一下毯子嘅生活系点？系好困难，好需要人嘅照顾，个生活圈子好细，甚至好多人唔记得佢，冇朋友，佢自己一个人生活。亦都需要人嚟到去照顾。毯子就好似我哋需要关心嘅人一样。当我哋记起台湾障碍家园，有一次我谂起同阿孔牧师倾偈，我话点解你要改呢个名啊？佢就好快咁答我：障碍嘅意思同障碍嘅发音。广东话同国语 是非常之接近。他在台湾，他很想帮助一些生活困苦的人，需要神的怜悯。障碍家园是照顾一些，在网页那里他有讲的，被动式的落难者。被动式的落难者，即是说一些他没得选择，是贫穷，但是的而且确是被社会来到去遗弃，无法谋生，很难从头入社会的人。这些人如果没有人帮助，他就沦落街头，他面对着他的人生是不完美，甚至家园给他们的就是希望他有一个精彩，活得精彩的人生，不想他们坐以待毙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们就将基督的爱跟他们来到分享。障碍家园就是这样来到去产生。这个就是由孔牧师开始的异象，感染其他人。其实最重要就是看到我们的生命一个一个著弱的来到去生活在家园，见证基督的爱。其实当我们看回圣经，抬一个人不容易，需要四个人来到合力来到去帮助，想尽很多的办法，敢于来到去尝试。相信这个坛子和他四个的朋友听见耶稣上次在加百农所做的事，他们很有信心，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很有期待，但是都要付诸行动。从人群里面，如果他带这个坛子去见耶稣，屋里面的而且确很多的人，根本上不可能在地那里轻而易举地入到去这间屋。他们就将这个坛子看到面前的拦阻，亦都呢神亦都俾佢应许，就是话话俾你知，有困难先至有成长，要有信心先至可以坚固。弟兄姊妹，我哋都会问一个问题：我哋点样可以产生呢个异象？异象由个人传递到集体，当牧者同埋教会嘅领袖最先领受到呢个异象，必须要按部就班，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团队，步伐一致。祷告是不可以缺少，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多些来到去祷告，而记住这个祷告是发自内心，期望教会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全民皆兵，做好我们的本分，尽上我们的恩赐，我们可以按着恩赐来到彼此服侍，互相配搭，发挥盐和光的功能，吸引人来到教会。就好像今年年题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不记得看看程序表，让福音传进社区。当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参与侍奉，有些人会答得很快，不过是 say no， 我不得，我能力有限。跟着问，我就会问是不是时间不得？不是。我自己都会跟他有一个鼓励。我经常我会跟人家说一个比喻，你是半桶水，我都是半桶水，倒埋就一桶水，一桶水加埋的力量好过半桶水。我们相信一个人不行，但是加多几个人一起做就可以。每个人都很想在神里面总有贡献。我看回一些教会的历史，马里逊在伦敦传道会的宣教士，当他要来中国做传道，展开传道的工作，他当时要坐船，他就登上一只船，就给个船长来到去挑战他一个问题。而这个问题就是说， 你怎样可以将中国人五千年拜偶像根深蒂固的传统来到去改变？当时候马礼逊不知怎答，不过的而且确他就将这个问题成为了他的意象。当时候马礼逊没什么把握，每一天他就躲在船那里来到去祈祷，另一样他就是努力来到学习中文。当时候他可以在东印度公司来到当一个中文翻译员，同时间他是一个空余的时间去翻译中文，这个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，让我们中国人 有中文圣经。在当时来讲，亦都有一些西教士对他有一个很大的批评，就是说他在宣教来中国宣教29年，他只有两个信徒，被人这样批评。但是批评的背后，他的贡献对于我们来讲是很大。第三就是定立目标。这四个人有计划来到将毯子抬去见耶稣，其实他们很当机立断，也都很大胆有这个决定，因为要拆房顶，把握时机来到见耶稣，其实他们也都很冒险。究竟他们需要，可能需要拆完之后他要维修这个房顶，大家都有这个共识，就是要抬这个毯子去见耶稣。若果在搬这个毯子的过程有人反对，有人不合作，或者很多忧虑，很多人缺乏信心，甚至难了，这些的人他们这些的事情在生命上仍然是坚持，但是展现了对耶稣永不放弃的信心。因为圣经教导我们，他只要凭着信，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翻腾。要知道付出的代价是冒险，可能毯子未能得医治，可能众人会指责，因为拆烂了人家间屋。然而深信主耶稣必定能够医治，所以他们愿意付上很大的代价，排除万难，竭力来到将这个毯子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因此主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，毯子得医治，这件事说明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，显出他们对主的信心。信主的人不限于言语上，更是存在内心，显于行动。人有很多的目标，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计划人生的目标？我给一个建议给大家，在我们信主之后最少读圣经一次，得不得？一次。在教会里面其实有一个读经运动，在五年前已经展开，到了今年已经是超过了五年。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没什么兴趣读经，看圣经看完一次，但是因为参加了这个运动，他们真的完成了这个目标。接下来2024年教育部呢就会实行去圣地一次，不过是自费，记住是自费。若果有未完成的，我继续鼓励弟兄姊妹努力的来到去看完本圣经。纵使可能在看的过程不是很明白，但是这个是我们人生一个重要的目标。我认识一位的肢体，他每年都会用他自己一些的年假去参与教会或者外面机构的短宣。当他参加完这些的宣教的活动， 他会扩阔了他们自己的眼界。记住，宣教不是到此一游，好像旅行一样，是我们能够在当地来到去跟人分享耶稣的爱，寻找一些需要福音的人。在我自己未读神学之前，我对打中文字、打中文电脑是一窍不通，因着要交第一份功课，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到去练打中文字，过程是很艰苦。但是当我回想，当我懂得打这中文字的时候，我会可以跟很多很多的人可以有沟通到。所以当我们要下定决心去做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预备。回想在我自己的教会生活里面，我第一次去柬埔寨是1999年。当时候我很记得是凌晨时间，我们已经出发，经过这个一个很行人天高速的马路。那我很记得那一日，因为驾车爆胎，我坐的私家车爆胎，在桥上面货柜码头上面就停了。那期间究竟怎样呢？我很记得那天还有3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，我们在车里面第一样东西祈祷，祈完祷之后跟着拿那些换胎的工具。在我一生人的里面，我未试过这样，即是要落地要换胎，因为由我自己没有车，又没有任何的工具，只不过是眼见知道见过人换，那就胆粗粗地就睡了在个马路那个影子线的上面，几个男的就在那里换。我很记得换第一螺丝用了10分钟，咁數下架車，6粒螺絲，10分鐘，即係用1小時。如果我換曬，一定趕唔切去機場，一定遲。期間，神話俾佢知，繼續祈禱啊！好突然，有架揸住架警車嘅電單車，一個嘅警察揸架車埋嚟，佢只係講咗一樣嘢。他说小心一点、你们这样换很危险、跟着缝就走了、以为有救兵啦，但是原来不是。跟着下来他就很快不知道怎样，他 又在个桥上面有那些工程车经过，他就扔了两个雪糕桶下来，跟住有一個人就落車，就幫我哋好快用咗10分鐘換咗條胎。10分鐘，佢用嗰啲電嗰啲好快，好奇妙。聖經話俾我哋知，不住禱告，凡事謝恩，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。其實，當我哋睇翻呢一件事，在车里面的人都觉得很奇妙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读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是的，第四方面就是配搭侍奉。我们看见团队的侍奉呢，彼此配搭那种的好处。四个人抬一个毯子，其实一个毯子不轻易的动动，何况还要拆房顶，每一个的细节都要很精心来到去计划，怎样来到开始，怎样完成。可能一人抬一个，又或者我们要分工，抬头的要用多一点的力气等等。在运送的过程，四个人要互相来到去合作，在过程的里面互相的提醒， 避免角力，產生意外。其實這四個人抬著毯子裡面，他們都應該要有很有默契，一鼓作氣，從人群裡面將這個毯子抬到耶穌的前面，四個人有一起願意來到去赴湯蹈火。可能有人是做指揮，有人做跟隨者，或者沒有一個的指示，但是他們會想用哪一個方法是最好。聖經有一節的經文在箴言裡面告訴他們，就是螞蟻沒有元帥，沒有官長，沒有君王。其實有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沒有一個指揮，但是指揮就是我們上面的神。只要我們按著需要來到去配搭，最重要就是彼此願意付出，完成任務。弟兄姊妹，我們相信呢，有好，大家都有很多的恩賜有待發揮。你如果你覺得你半桶水做得些什麼，只要你願意，神就會為你安排這個服侍，你的恩賜就運用出來。神知道每一個人各有能力，要按恩賜彼此侍奉。就好像彼得前書那樣說，他說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百般的好管家。大家緊記，恩賜用就有，不用就沒有。教會成全培訓門徒是一個責任，成全教會的侍奉，我們不要作為一個旁觀者，為勞取暖。神給我們每一個人有侍奉的機會。摩西帶著約書亞，保羅帶著提摩太，只要你願意在侍奉的裡面彼此欣賞，願意接納他們的失敗，在侍奉裡面不是要顯出每一個人獨特的才幹，是要顯出弟兄姊妹共同的參與。每一個人都是重要，要彼此尊重。四個人抬一個毯子，一個人都不能少，少了一個未必能夠完成這個使命。也都不要輕看自己的才能，教會是我家，你我一起參加。只要你付出，大家多行一步，多一些笑容，講句早晨晚安，多啲讲鼓励嘅说话，用爱心讲诚实话，呢、这个家焕然一新。只要我哋每一个星期为教会嚟到祈祷，奇妙嘅事就会喺教会里面嚟到出现。我哋就好似一块拼图一样，每一块嘅拼图凹凸，兼且唔系不规则。每一塊完全相同，各有自己的位置，每個位置都是重要。有些可能看起來不是很起眼，也都不受人注意，不過這些每一塊都是重要，欠缺了一塊都是不完美。所以我們各位要明白，一塊都不能少，大家都是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你會問我們怎樣參與？我們其實在教會裡面有很多的機會，只要讓我們一起參與的時候，就是好像我們一起學主日學，我們回祈禱會，回團契，回小組，你會不會願意出席？教會是屬於我們，我們要努力來到去吸引人來到去參加。最後就是全程投入。四個人和毯子都是憑著信心來到去見耶穌，全程投入。當我們閱讀這一段的經文，給我們一個印象，就是整件事呢很難實現，面對著很多難預計、不可能、不能預計的事會發生，拆床頂，睡下毯子， 但是我们要完成这个使命，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不要丧胆。如果你是一个坛子或者那四个人，你对神有多大的信心？祈祷可以建立信心，带来复兴。信心可以克服困难，这个就是全程的投入。我认识一位爱主的中学老师，认识了他很多年。他是一位体育科的老师，他受很多的同学爱戴。因为一次的水运会，学校有一个同学遇溺死了。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。之后那一年他都很不开心。甚至学校给他有一个很大的压力，就是要他公开承认这个的过失，向家长致歉。我作为他亲爱的弟兄，我知道他心里面的想法，他是被学校辞退，心里面有了很大的愤怒。学校认为他要因应承担这个责任，就好像在他的教学的生涯里面跌入一个深渊的当中。当然这一间的学校亦都最后他要离开。在他最沉重打击的时候，他问神是不是要他停止教学的生涯。既然他相信神有安排，神一定会闩了这个门，开另一个窗。在他人生最不开心的时候，有一个旧同事打给他安慰他，不是介绍工作，只不过是安慰他。他说你其实很好，你继续努力去做，做好你的工作。在暑假期间，神很巧妙给他安排到去另一间的中学来到去任教，让他仍然继续他的教育理念，作育英才。在他退休了，他已经是副校长。其实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透过耶稣医治瘫子的过程，让我们先领受异象，传递异象，定立目标，配搭侍奉，全程的投入。只要我们愿意行出一步，神有恩典继续带领我们前行。宣教的工作也都好非常考验这个信心。前人的榜样，越洋过海，经历危险，突破困难。今日纵使我们在宣教，我们认识的宣教士在前方，相隔十万八千里，但是先进的科技让我们来到去拉近。从此宣教不再孤单，宣教的工作亦都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。教会定期在网上亦都为宣教士来代祷，大家有没有参加？我们作为后方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听到你熟悉宣教士的名字，你会为他来到去祷告。当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不论有多少的困难，只要我们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，凝聚力量，自然神会加倍信心，克服困难。